大家好，这篇文章是力哥最近写过的最有深度的一篇文章，我将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启发。在过年前呢，我发布过一篇文章，给大家推荐了一部日本漫画，叫《进击的巨人》。与此同时啊，同时还安利了另外两部我认可与巨人同列金字塔顶端的神作，分别是《钢炼》和《EVA》。有些荔枝啊，希望我深入聊一下这几部作品。为啥是神作？我要把这些问题完全聊透彻啊，其实很难，必须先了解大量背景知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甚至还有宗教。结果啊，要么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我在写啥，要么呢，就是拼命的降维表达，导致文章巨长无比。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比如啊，《灌篮高手》《圣斗士星矢》《龙珠》《高达》等等啊，几乎都是经典热血漫。但我心目中对神作二字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哪怕你想象力再丰富，把友情、努力、胜利描绘得更淋漓尽致，也还是不够的。神作必须对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深度探讨。90年代的 EVA， 00年代的钢炼，10年代的巨人，能从无数同时代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我奉上神坛，捧为圭臬。只为抛开表面看本质，三者都是探讨这三个核心问题：生命、人与自由。我们看过这三部作品的，再仔细回味一下，抛开那些绚烂的战斗场面和世界观的设定，最后留下的是不是就是这三者？没看过的，看完我下面的分析，再回头看看这几部作品，可能会有醍醐灌顶之感。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律是什么？我认为是老子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这句话背出来啊，高考要考。天之道用现代科学范式语言表达呢，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19世纪中叶，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和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几乎同时提出这个定律。克劳修斯表达的是啊，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向高温物体，却不引起其他变化。开尔文的表述是啊，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取热，使之完全转化为有用的功，却不产生其他影响。很拗口，听不懂是吧？咱们来举个例子啊，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混在一起，热量一定是从热水传递到冷水，变成一杯温水，不可能反过来，热水更热，冷水更冷。如果要把热量从低温处传到高温处，必须要做功，耗费额外的能量，比如空调。后来啊，克劳修斯提出熵的概念，用以衡量一个系统内部的混乱程度。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所有物体和能量最终都会归于平衡，也就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不再有建造和毁灭，不分你我，熵极大。在任何一个封闭体系内，熵永远是在不断增大的，这就叫做熵增原理。如果把宇宙视为最大的封闭体系，整个宇宙从大爆炸开始就一直处于漫长的熵增之旅，最终结果啊，只能走向热寂。意思是啊，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时，所有物质的温度一样，能量无法再传递达到热平衡，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任何运动或生命了，这就意味着宇宙的死亡。但在全宇宙熵增的过程中，生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生命的诞生就是物质和能量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熵减过程。按老子的说法，道应该法自然，生命的出现违反自然规律，本质上违背道，或者说是违背天道。所以啊，生命从一出现就被自然之道所诅咒，被诅咒的生命想要维系这种逆天熵减的状态，也就让生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就必须不断的进食吸收能量。植物没有阳光、水、土壤就会死，动物没有空气、水、食物也会死，违背宇宙法则硬要熵减，注定是痛苦的。即使如此，个体生命也不能长期逆天永生下去，早晚呢还是要死的。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死亡意味着有机物重新分解为无机物，有序重新归入无序。圣经说，你本是尘土，必将归于尘土。所以生命天然有两种本能，一是尽可能的让自己活下去，二是尽可能让自己的基因传下去。 孔子曰：“食色性也。”我们是食物的奴隶，性交的奴隶，本质上就是基因的奴隶。自私二字刻在所有生物的 DNA 里，它命令我们必须这么做。就好像说，整天打扫屋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啊，你要让屋子里的东西变得更整洁、更有序，就得痛苦劳动。不收拾房间虽然轻松，但房间一定会越来越脏、越来越乱。最近有个很火的梗啊，年轻人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错了，不是年轻人不想努力，也不是当代年轻人不想努力，因为啊，在这个对抗熵增的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所有生物都不想努力，但又被基因驱使不得不努力求生。理解了普世的熵增原理和生命对抗熵增的不懈努力，过去所有文艺作品几乎都在歌颂生命，认为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奇迹，最闪耀的光辉。而问题在于啊，热力学还有一个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狭义相对论统一了质量和能量，那就变成了智能守恒。把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放在一起看就有问题了。既然智能守恒，生命又必须做功才能维持有序状态，为了自身内部的熵减，就会增大周围环境的熵增。假如周围环境是有极限的封闭系统，那么生命越努力，繁殖越多，越有智慧，对自然规律掌握越透彻，创造的文明程度越高，自身系统的熵减能力就会越强，周遭环境的熵增也就会越快，最终结果啊，反而加速了整个系统熵增的进程，导致自身被加速恶化的系统所反噬。通俗的说啊，就是你越努力越牛逼，就越快凉凉。所谓物极必反，所以啊，才有了这种观点，人类才是地球的癌症。听不懂啊？那么我举几个例子，人类越强大，那么其他动物就越倒霉。过去两百年，多少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些年，巴西因为经济发展，亚马逊的原始雨林被破坏得有多严重？最终结果啊，是生物多样性快速消失，加速地球生态熵增。那么再比如说，人类为了自身发展和享乐，拼命使用石化燃料，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急剧上升，引起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变暖，南北极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人类自身安全。再比如，人类已经掌握了核能，福岛核泄漏的长远危害才刚刚开始，人类随时可能因为自私和愚蠢按下核弹按钮，一瞬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给人类文明一起陪葬。上面说的空调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待在空调屋子里虽然舒服，但是室外却变得更热，生物就更难受。今天环保已经绝对是政治正确的了，但归根到底啊，还不是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或即将伤害到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我们才不得不重视起来。说到底还是自私的基因在起作用。那是不是人类文明在这样加速发展下去反而会加速灭亡呢？说自私点啊，大家也没必要这么担忧，因为整个宇宙的熵增之旅无比漫长，别说我们有生之年，即使几十年后也不一定能够看到终点。至于眼下比较棘手的熵增问题，比如全球变暖，人类也意识到了它的紧迫性，这些年的新能源车快速推进就是典型的应对策略。归根到底啊，地球上绝大多数的能量是来源于太阳的，太阳能之所以更清洁更可持续，不是因为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毕竟太阳也是会死的，而是因为啊，就人类当前文明发展水平来讲，我们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2019年，马云和马斯克有过一场精彩的对谈，聊到马斯克的火星殖民计划，马云用典型的中式幽默狂怼一把：“我对火星不感兴趣，因为啊，我从火星回来。但你为什么对火星这么感兴趣？”马斯克回答：“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提升知觉，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宇宙的本质，生命能够跨越不同的行星，地球有一定概率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比如非受迫性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搬到另一个世界生活。”马云进了一步调侃说：“我虽然钦佩你的勇气，但我更愿意把时间用于提升地球的发展，关心70多亿人在地球上的生活。”马云第一句呢是中式幽默，而第二句依然是典型的中式思维，就是立足当下，着眼现实，别整天做白日梦啊。就不像我们父母、师长、亲友、领导 长年累月灌输给我们的思想，特斯拉持续降价促销，有人说马斯克是要拿特斯拉当现金奶牛，支持他超级烧钱的火星移民计划，说的好像当年研发特斯拉不烧钱一样。他们不理解，马斯克搞特斯拉不是为了赚大钱当首富，赚钱只是按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用来实现自己改造世界梦想的一种手段。如果你理解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认知，哪怕只要看过一些马斯克的公开演讲，就不难发现他搞的这几家公司都是面对熵增大环境帮全人类探索更优熵减路径的产物。傻子都知道地球当然比火星更适宜居住了，但如果未来地球熵增加速被我们挥霍完了，人类又该何去何从呢？火星移民至少目前看是最有可能实现的 Plan B， 其本质就是打破封闭系统，把一小杯温水倒入一大桶新的冷水中，环境的熵大幅下降，从而使人类文明的熵减之旅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用眼下最时髦的话叫做打破内卷，寻找增量。我们现在说增量创新，不管是新能源、5G 还是生物制药，都是停留在地球的生态圈内，一旦我们成功突破了地球生态圈的熵增限制，很多现在看起来无解的问题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马云对当下及未来10年、20年的普通中国人乃至所有人类的贡献可能都是巨大的，但马斯克做的事不仅对当代人意义重大，对500年、1000年、2000年后的人类依然是意义重大。正如哥伦布在500年前做的事一样，就像巨人第一话标题致2000年后的你，站在2000年后的视角回看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人物，我相信马斯克和乔布斯都能挤进前100。马云就不知道了，没有哥伦布、马斯克这种神经病整天白日做梦，人类文明就不可能走到今天。鸿鹄之志，安燕雀能知，这就是马首富和马首富在认知上的鸿沟。但如果宇宙是个封闭系统，文明再怎么突破，那依然是有天花板的。比如三体中终极文明归零者呼吁全宇宙所有文明把偷走的质量还回来，否则还是内卷，最后啊，所有文明跟着宇宙一起凉凉。类似于眼下的港股打新市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内卷严重，中签概率越来越低，大家越来越没得玩啊。这就牵扯到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所生存的宇宙到底是有限还是无限的。以上所有推论都是建立在宇宙有边界有极限的前提下，可人类当前的文明水平连太阳系都走不出，探索宇宙边界更是痴人说梦。所以啊，这就成了一个超验的信仰问题，没法说理。你有你的理由，他有他的逻辑，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观点是像1+1=2这种所有理性人都认同的公理。如果你坚信宇宙不是封闭系统，当小封闭系统的熵走向极限就可以向外突破，进入更大的系统，给文明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和现在的大航天时代，什么情况下宇宙才可能是无限呢？就像我们对股市的估值有2种方法，一是横向 A 股和港股、美股做比较，看谁贵谁便宜；二呢是纵向，和 A 股过去的历史做比较，看看现在便宜还是以前便宜。一样的道理啊，横向向上的突破是平行宇宙，纵向上的突破呢就是循环宇宙。平行宇宙啊，这些年科幻电影已经用烂了的老梗啊，但别觉得这是完全反科学的无厘头，连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扭曲，谁敢保证平行宇宙一定不存在呢？循环宇宙更容易理解，就是物极必反，周而复始，宇宙始于大爆炸，归于热寂，最终 reset 再来一轮。你以为的世界末日只不过是新一轮生物演进的起点，这也是科幻片反复玩的梗啊。如果你相信的是西方天启宗教，就更容易相信有限宇宙说，因为造物主在于宇宙之外，整个宇宙都是试验场，始于造物主的创造，终于造物主的毁灭，人类需要根据造物主的设定和好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如果你相信的是东方自然宗教，就更容易接受无限宇宙说，按佛教理论呢，世界本就是俄罗斯套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天堂，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沉住坏空，反反复复，一切皆无常，万事皆轮回。 道家也类似啊，看这个太极八卦图就懂了。这个角度看呢，佛教和道教的世界观要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可塑性更大。比如说你是佛教徒，未来探索太空的过程中，不管发现了什么都能自圆其说。毕竟啊，人不处于佛教世界观中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但如果真的发现了外星人，基督教世界观就是不攻自破。因为基督教的世界里，人处于上帝造物的中心位置，给人类营造的独特生存环境也是独有唯一性。有外星人，那就证明了地球并不特别，人类也并不特别。就算真有造物主，也不是圣经描述的那样独爱人类，本尊亲自道成肉身降到地球来拯救人类。当然啊，我目前的认知不支持相信外星人的存在，有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下费米悖论，不展开了。如果你不信任何宗教其实也 OK， 但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你还是只能靠信仰来站边。因为啊，理性科学逻辑实验观察数据，这些人类引以为傲的智慧抓手都使不上力。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这里说的乐观和悲观，不是对明天的生活抱有何种态度，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本质你怎么看，这叫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建立在世界观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三观决定了命运。上面啊都在讨论人和生命，最后咱们来聊聊自由。在最广义的角度看啊，从世界出现的第一个生命起，自由这种东西啊其实就是被剥夺的。因为世界在熵增，你却要熵减。你有不吃饭的自由吗？有不呼吸的自由吗？有不想死的自由吗？一概没有。一旦成为了生物，你就是基因的奴隶，你所谓的自由仅限于基因许可的范围内，不得越雷池半步。基因可以让你爱上长泽雅美，也可以爱上新垣结衣，但绝对不可能爱上新冠病毒。世界损有余而补不足，生物却只能损不足奉有余，俗称马太效应。我们总是吐槽说贫富差距太大了，但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恰恰是人道的常态。因为啊，熵减之旅太过艰辛，风险太高。按达尔文的说法，生物没得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拼命就会死，不自私就会死。但基因啊，又让我们惧怕死亡，怎么都不想死，所以啊，才往死里作。从这个角度看，当世界上出现了两个生物时，你死我活的惨烈竞争就出现了，结果啊，必然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任何一个生物想要实现自由，都必须以一定程度上剥夺另一个生物的自由作为代价。该隐想要满足自己的嫉妒、贪婪和愤怒的自由，弟弟亚伯就要承担死亡的代价。同种之间的生物个体如此啊，不同种之间的生物那就更加残酷了。别以为只有动物有食物链，植物的生存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隔壁大树长得比你更高，枝繁叶茂，遮住阳光，那么你只能是死路一条了。正如人类的幸福感都是在与邻居的比较中获得的，互联网带来信息爆炸，让最底层的穷人也得以窥见最顶层的富人是如何生活的，哪儿还有幸福感可言呢？进击的巨人探讨的核心，它也是自由。艾伦就是不想人类像猪那样被圈养起来，失去自由，才对巨人抱有那么大的敌意。但我们在吃鸡鸭鱼肉时，有没有想过他们的自由呢？猫猫狗狗咱们宠爱有加，猫奴们花在猫身上的钱甚至比自己还多，猪就活该被宰了，全身所有的血肉脏器全都被人类吃掉，那这又是凭什么呢？根据动物的功能和价值区分三六九等，不还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类自私的需求吗？所以艾伦最终为了他所爱的艾尔迪亚人的自由，不得不选择启动地名，毁灭岛外整个人类文明。你们都死绝了，仇恨和误解才有可能彻底消失，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再举个接地气点的例子吧，我们追求到了梦想的自由，比如财务自由啊，本质上一定会侵害他人的自由。比如啊，我懒得做饭，天天叫外卖，外卖小哥就不得不天天给我跑腿，他没有刮风下雨不骑车，躺在床上刷抖音的自由。剩女不想相亲结婚生孩子，他是无拘无束，非常自由，但是啊，他爸妈就失去了选择早点喝喜酒抱孙子的自由，那感到痛苦和失望。 皇帝有君临天下呼风唤雨想让谁死就谁死的自由，但代价是剥夺了所有臣民的自由。你想多一分自由，就会给环境带来多一分不自由。你想追求绝对自由，就会给环境带来绝对的不自由。这就是世界的残酷真相。但我把生命和人分成两个主题，是因为啊，人类确实非常的特别。人类拥有高度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持续学习，培养只属于人类的独特文化属性，我们一般称之为人性。文化属性不断的自我成长，会约束并驯化先天埋在基因里的动物属性，最终有可能让人很大程度上摆脱动物属性的奴役，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这个人性和动物搏斗的过程当中啊，我定义为认知升级。所以啊，有人可以看到美食不心动，看到美女不心动，看到金钱不心动，因为人的智慧会给自己的生命寻找基因命令之外的独特意义，食和色就不再是最重要的人。有人为了他人的自由甘愿牺牲自己的自由，有人为了信仰理想希望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两个字，成了。他本可以不死，却自由地去选择死，由此基因最核心的生存本能被战胜了，自由的最高境界也呼之欲出。自由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啊，自己很想做却不能做，自己不想做却能做到，不再是基因的奴隶，你才是真正的自由。在普遍熵增的世界里，遵循熵减路径的生命能诞生，本就是件无比伟大的事，而人类能在普遍被基因奴役的生物界中有机会突破基因束缚成就自由，则是一件更伟大的事。耶稣说，你们必须知道真理，真理必然让你们得到什么，答案是自由。在这个普遍不公的世界里，努力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在这个普遍不自由的世界里，努力创造相对自由的环境，最终目的是尽可能让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能活得更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从而实现全人类整体自由最大化。身为该物种的一员呢，想想啊，还是有点小激动的。这便是残酷世界的美丽真相。这个真相让我成为了一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你呢？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李哥公众号，更多干货分享给你。